我知道今天很多人带着沉重的心来崇拜，我知道今天很多人生活上遇到很大的压力，我知道最近 Merck 在裁员，我知道美国经济萎缩是长期的趋势，我知道我们的孩子们在面对很大的压力，我知道人与人相处不容易，我知道团契服事同工要彼此同一家一起同工是不容易的事情，我知道夫妻相处是不容易的事情。在逾越节那个晚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要归父的时候到了。逾越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晚上，门徒们跟着耶稣，他们看了很多很伟大的事情。耶稣在旷野的时候让5000个人吃饱。我们很盼望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可以天天做这样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每天就超自然的事情把每件事情都解决了，然后5000个人吃饱，今天经济的问题就解决了。今天叫这个人病好，叫这个哑巴病好，叫这个瘸腿好，叫这个弯着腰驼背的人好，病也解决了。然后很多人的生活中的重大的压力、饿这些重担，耶稣一句话说解决就解决了。逾越节的那个晚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说他爱他们，爱他们到底。他干嘛要走呢？他天天在地上叫5000个人吃饱不是很好吗？然后照门徒们的想法，永立他做王。如果照我们的想法，选他做美国总统多好呢。我们盼望有这样的救主来救我们，我们会选这样的人做总统来救我们，我们选这样的人做牧者来牧养我们，我们选这样的人做领袖，做家里面的一家之主，我们希望他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但是他说他爱我们到底，他要走。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我们觉得苦难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经济的压力是我最大的问题，我觉得疾病是我最大的问题，老化是我最大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压力是我最大的问题，被别人伤害是我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来了，我们不明白有更沉重的事情将要 crush us， 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问题要来了。我们在眼前已经完全 totally overwhelmed， 我们不明白后面有我们完全无法承受的事情要来了，那是什么？死亡要来了。其实佛家看这件事情看得更清楚，因为佛家看到了死亡，就看淡了苦难。明白这一点吗？因为佛家看到了死亡，就看淡了苦难，因为最后要死，所以苦难没什么了不起。佛家在这一点上是有智慧的，因为他一下看到了终点，可是他以为死亡是终点，死亡不是终点，死亡是永恒的，是一个咒诅，死亡不是终点。耶稣来要解决死亡的问题，但死亡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比死之前还有更早的问题，是罪恶的问题。在已经堕落的人性里面，就是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你跟我一样是堕落的罪人。我们的天性认为受苦是最大的问题，我要先把苦难除去，疾病是最大的问题，我要把疾病除去，经济是最大的问题，要把经济改善，别人的压力是最大的问题，要把别人改变。我们认为苦难要先解决，可是我们不明白有更大的问题是死亡。我们面对死亡的那一天才发现死亡这么可怕，我们吓坏了，我们没有时间反应，别人死去的那一刹那我们很快的美化它，然后我们才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人生这么虚空。然后有更少更少的人愿意正面去承认，愿意谦卑下来去承认还有比死亡更严肃的问题，佛家就不愿意承认这件问题，就是人是罪人的事实，更深的去承认人与上帝为敌的这个问题。最多承认人有欲望， 欲望伤害了人，却不承认人与神为敌这个事情。罪恶是最深的问题，我们以为最大问题是苦难，可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死，是罪恶。罪恶是最大的问题，然后是死亡，然后是苦难。其实上帝爱我们，上帝爱的是一群罪人，罪人的结局是死亡，然后上帝用苦难来治理这个要死去，死在过犯罪恶的世界。其实所有的苦难不过是要挽回你，让你看见你需要上帝，你一直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若非有裁员，你就不知道工作原来是个恩典；若非有疾病，你就不知道原来健康是一个恩典；若非有人际关系的破裂，你就不知道原来我们有亲密也是上帝的恩典，你就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你一直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你需要他。而上帝要告诉你，孩子啊，不要犯罪，回来依靠我，活在圣洁的生命里面，你享受我，以我为乐，那个是我造你原来该有的生活方式，那个也是你可以真正拥有平安的生活方式。我爱你，我爱你到底。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叫5000个人吃饱，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天天医病跟赶鬼，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他们承担死亡，为他们受苦难，为他们在十字架上承受罪恶的咒诅，要除去他们的罪，好叫他们不用受到死亡的刑罚，好让他们能够终极的脱离苦难，进到新天新地的那个荣耀里面，那里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一切要从解决罪的问题开始。而那个晚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门徒们还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件事情，他要孤独地走向十字架的道路。那吃晚饭的时候，大家觉得是逾越节晚餐，是一个复兴会，是一个培灵会，大家在吃一个敬虔的晚餐。没有人真的明白耶稣那一天是不能睡觉的，整个晚上一直到清晨，他那是一整天，然后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到第二天清晨被卖，然后上十字架，没有人明白耶稣那天晚上要经历的事情。然后第三节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他知道一件很深很根本的事情，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以神子的身份上十字架的，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出来的。第二，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上十字架的，因为他是神成为的人，道成的肉身。他同时是神的儿子，他同时是人的儿子，而父要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又同时是神，同时是人的身份。神要让他把一切这个受造的、已经堕落的宇宙的权柄都交托在他的身上，他是以宇宙之主的身份要上那十字架，可是他又是以一个卑微脆弱的人的身体要上十字架。十字架是个咒诅的记号，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带着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荣耀，这个世界一切的权柄，但是他用一个卑微的人的身体上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所挂的都是被咒诅的，而他带着这个世界之主的身份，用卑微的身体在那里被咒诅，让自己圣洁的献上的那一刻，他要把整个受造而堕落的世界在十字架上一起被咒诅，意思是他要把这个世界给废去了。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了，借着他的身体，他上十字架的那一天，如果他成功的话，是指他圣洁无瑕疵的把自己献上，他不能犯罪，他不可以在十字架上面有任何一刻失去他的圣洁，他不能在兵丁拿钉子钉上他的手腕的那一刻说啊，好痛哦，你干什么？他如果那样子的话，十字架任务就失败了。当钉子钉进他的手腕的那一刻，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极其圣洁的把自己献上去，献上完美的赎罪祭的那一刻， 也是把这个已经堕落的受造世界全然给否定的那一刻，他成功的说成了的那一刻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堕落的世界，也是你现在在追求的那个荣华的世界，就在耶稣上十字架说成了的那一刻画上了句点。这个世界注定要过去的，不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过去，是耶稣上十字架说成了的那一刻注定要过去的。上帝定了罪案，这个世界将要废去，新的世界将要出来。在耶稣死里复活的那天早上，从耶稣复活的身体开始，上帝定了义，要借着耶稣复活，要把新的世界取代旧的世界，这个就是天国的福音。然而耶稣要做这件事情，没有门徒明白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将要救他们，因为所有信耶稣依靠他跟随他的门徒，要因为耶稣要做的这一件事情而得到拯救。他们是从这个旧的世界出来的，他们跟了耶稣，他们信了耶稣，他们依靠耶稣，他们要因着耶稣的缘故离开这个世界，进到新的世界的荣耀里。他们要因着耶稣的缘故脱离这个世界的罪恶，进到新的世界的圣洁里面。他们要因着耶稣的缘故丢弃自己老我的一切生命，而得到耶稣那永恒荣耀不会朽坏不会衰残的生命。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他。然而此刻在逾越节的晚上，还没有门徒明白这件事情。耶稣准备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成就这件事情。他在那个晚上，也是逾越节的晚餐，各位都知道这个故事。在那个逾越节的晚餐里面，大家知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你们拿着喝。还有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在那个饭席里面，他起来，他把他的外衣脱下来，拿一个手巾束腰，然后他把水倒在盆里面，他就开始洗门徒的脚。在从前的时代，洗脚是一件非常卑微的事情，只有次等的仆人才做的。古代仆人还分等级的，还有高等的仆人跟次等的仆人，有地位的仆人还不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古代的马路非常的肮脏，然后是用牛驴马来在街上旅行，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然后那些动物一面旅行一面拉粪便，在街道上面旅行是很脏的，那街道又不是很宽，然后人们是穿 sandal， 是穿那个拖鞋，好，是穿凉鞋这种方式在街上走路，在街上走30分钟回来满脚都是污泥，不是在旷野走路还蛮干净，你以为是在沙滩吗？不是，在街上都是粪便污泥，回来脚上很脏的。所以有钱的人根本不下地走路，是坐车，脚不落地的。那其他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穿着 sandal 在路上走路，进了门脚都是脏的，从脚一直脏到腿都是脏的，衣服也是脏的。那么只有最卑贱的仆人去帮他洗脚，一般家的主人根本不做这件事情，因为太卑微了这种事情。但是耶稣是宇宙的主，父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了人的样式，至少就算门徒们认不出来，至少知道他是拉比，是他们的老师，他在旷野叫5000个人吃饱，他天天医病赶鬼，然后给他们权柄，他们尊敬他，然后他明天早上要为他们上十字架。可是在那个晚上的晚餐里，他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个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他有12个门徒，里面包含一个门徒那天晚上准备要把他给卖，叫做犹大。他去替犹大洗了他的脚，他去替其他的门徒洗了他的脚，他就用他自己身上的毛巾，用他手边的水，一个一个替他们洗去脚上的污泥、动物的粪便，一个一个洗。 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明白，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洗脚是耶稣明天早上要为他做的一件伟大事情的预表，是十字架。因为今天晚上我为你洗脚，明天早上我为你上十字架，我流血要用我的血洗你的罪。门徒还不明白这一点，对不对？先洗脚，用水洗你脚上的便便，根本比不上我明天早上要为你做的事情，你明白吗？如果连用水替你洗便便这件事你都不能接受的话，你就与我无份了。我现在所做的你不明白，后来必晓得。差不多过四天之后我复活了，你就明白怎么一回事了。差不多过四天之后你就明白了。现在彼得不明白，然后彼得真的不明白，所以彼得说，你永不可啊，不，主，那彼得说，主啊，不但连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因为他以为就是来洗澡来的，他不明白。耶稣说，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他告诉这是象征的，我重点不是在洗澡，我是要洁净你。你们都是干净的，但不都是干净的。他的重点不是他的身体，是他的生命。耶稣要洗净的是他们的生命，是他们的灵魂。然后耶稣做完这件事情，坐下来问他们说，我所做你们明白吗？他们当然不明白。然后耶稣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 Rabbi 就是犹太教师的这个称呼，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但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有人说，现在教会为什么没有洗脚的礼？洗脚的礼，我们有圣餐礼，我们有洗礼，为什么没有洗脚礼？因为耶稣这边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一个仪式，彼此洗脚是要告诉我们 take care each other's soul。彼此洗脚，耶稣真正在暗指的是他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他为着门徒的罪上了十字架，用他的血洗净了他们的罪。耶稣的意思是说，我是你们的主，我尚且洗你们的脚，我担当你们的罪，你们的软弱，你们也当彼此担当你们彼此的罪跟你们彼此的软弱。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担当别人的软弱吗？因为你跟彼得一样说，主啊，你不可洗我的脚。如果你让耶稣洗你的脚，耶稣再吩咐你洗别人的脚就容易多了。如果你让耶稣洗净你的罪，你去饶恕另外一个人就容易多了。如果我的生命中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很难很难去原谅别人，我记仇记很久很久的时间，差不多我活36岁我就记30年左右。我每一次饶恕都要记得耶稣洗我的脚，从来没有就是忘记的。真的，你们有些人得罪我不要紧张啊，耶稣有救我。因为耶稣洗我的脚，他为我洗去身上的便便，我想到我身上的便便，我想到我身上的罪恶，我想到我的污秽，我想到我的败坏，你尚且不知道，但是上帝赦免了我，耶稣为我的罪上十字架，然后我想到你的过犯，我怜悯你，我不敢论断你， 上帝呼召我去带同性恋信主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论断他们。然后有一些人婚姻破裂了，他们来跟我们谈的时候，我从来不敢论断那个妻子，也不敢论断那个丈夫。有人外遇了，我从来不敢论断他们，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欠上帝1200的，他是欠上帝500的，我绝对不敢论断他。我只是告诉他，耶稣为他的罪上十字架，他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最近刚刚有人，我去台湾，有人叫我去探访一个企业家，本来亿万富翁，现在破产欠3000万。他中间做了很多错事，他犯了很多罪，落到这个田地，上帝管教他。他太太跟我讲，很多事都讲不出来。我去那边，他想要跟我认罪，把我当神父，要跟我。我说弟兄，你什么都不要讲，我来是跟你讲一个信息。我握着他的手，我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一切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你离开了上帝。你现在愿意回头，神会替你擦屁股，所有都会重新开始。你愿不愿意？我绝对不会论断你，我跟你一起祷告。他很感动，眼泪流下来，两个人一起祷告。第二天早上带他的妻子灵修祷告，重新开始。在基督里没有不能重新开始。失败，做了错事的学者，说了谎，写了骗了人家，交了错误的报告，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可以。说了谎的丈夫，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可以。赌了钱的妻子，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可以。你家的青少年在外面做了很大的坏事，未婚怀孕了，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可以。最怕的是不在基督里，最怕的不是他做了多大的坏事，最怕的是他不愿意让基督洗他的脚，最怕是这个。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救罪人，他从头到尾就是跟税吏、法利赛人、妓女在一起，他上十字架要把这个世界给废去，所有都过去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那些成为新造的人，靠着耶稣的宝血被洗净罪恶的人，那些愿意让耶稣洗脚的人，他们有福了。然后耶稣说，我怎么样对待你，我给你做了榜样，现在我住在你的里面，我借着你进到这个卑微败坏软弱罪恶玷污的世界里，我现在差派你把我的福音传给他们，我现在差派你借着我的生命把我的福音给他们，我怎么样为你洗脚，你让我借着你为他们洗脚。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第15节，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的也不能大过差他的人。耶稣做好了一切，你做不了更多。他做好了一切，你不过是把他为你做的做在别人身上。所以34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耶稣为我们洗脚，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恶。第二个，我们也为彼此洗脚，我们也去担当别人的罪恶。不是我们有办法，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们跟人接触相处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挫折。我们要么不要太亲近，我们太亲近的时候，我受不了你，你也受不了我，有没有？最好保持友善的距离。如果我们要太亲密的话，这么痛苦，何不把自己封闭呢？大家过好自己的日子不就好了吗？健康的人格包含健康的独立跟健康的依赖。 可以服侍别人，也可以被人服侍，可以贡献所长，也可以让人弥补自己的不足。有独处的时候，也有群居的时候。凡事只能给人，不能让别人给你的，他的生命里面没有在依靠上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把生命的形象建立在上帝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健康的独立。我不是在依靠别人，我是按着神的形象造，我生命重心是神，不是人。人是我欣赏跟服侍的对象，不是我依赖跟榨取的对象。所以我是独立的，我的情绪不用跟着别人走，别人对我好或不好我都好，因为我不是跟着他走，是跟着上帝走。第二个，我也可以健康的依赖，因为别人也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他的身上也有上帝的恩典，神也可以使用他成为我生命的祝福。我接受他的帮助，我也向上帝感恩，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我去看病的时候，非基督徒的医生医术高明治好了我，我说谢谢你，感谢上帝，因为我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你，借着你恩待了我，我感谢上帝，我愿意把我的身体交给你，交给你给我开刀，我对上帝有信心，你知道吗？哎，我对上帝有信心，所以我把自己交给不信神的基督徒医生，哎，不信神的医生来治我的病。 It's okay 哦， It's okay 哦，信心软弱的凡事只找基督徒，不管他医术高不高明哦。没有信心的只选基督徒的总统，不管他治国的技术高不高明哦。我们可以健康的独立，可以健康的依赖。不健康的人格对人过度的依赖、操控、榨取，或者是过度的独立、封闭、防备，最后都陷入孤独的深渊，因为自绝于神丰富的恩典之外，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可是其实当你知道上帝在照顾你，甚至上帝照顾你的罪跟软弱，甚至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式，他走进这个罪恶诡诈堕落苦难软弱试探充满创伤的世界，他找到了我们，他找到了我，他为我洗脚，他为我上十字架，他为我死里复活，他赐下圣灵，他与我连结成为一体，他借着我要走进一个不一定爱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知道他会成功，他会得胜，他胜过了我，他征服了我。我对他本来不友善，对不对？我没有那么爱上帝，上帝居然征服了我，有没有很奇妙？现在上帝要借着我去征服另外一个没有那么爱我，也没有那么爱上帝的世界。你不要奇怪，人们没有那么爱你，因为人们没有那么爱上帝。你有天碰到一个很爱你的人，除非他第一个对你有所图，要不然就是第二个他很爱神。嗨，碰到一个很爱神的人很难得，你要把他抓住，天天跟他一起祷告，有没有？不，这种人很少。但是你可以去爱神吗？然后你可以抓着神，倚靠那一位神去爱这个没有那么爱神也没有那么爱我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受伤的，我是可以受伤的，我自己受很多伤，然后我很痛苦的时候，我来到神面前，我跟神说，主啊，我对他很好，他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做了这些事情，他为什么看不见？我已经做了，他还要怎么样？为什么我去爱他，为什么对他好，他老是这样对我？然后上帝跟我说，哎，那不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吗？然后我就明白，因为最大的问题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我在爱一个不懂得爱我的人。还有更大的问题，发生在神爱了一个不懂爱他的我。神爱的是不懂爱他的我，然后现在神把一个不懂爱我的人放在我身边，通常是你的小孩，你知道吧？他绝对不懂得爱他的父母亲。然后神叫你无条件的去爱他，你抱怨吧，你跟上帝就是这么一回事。你的力量从哪里来？你不能依赖你的孩子去寻找爱的力量，那你一定两个双双进到湖里投海自杀，有没有？你的力量是从那一位爱你的上帝来。你看到十字架，你知道上帝爱你； 然后你知道上帝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环境压力都是神量给你，他是有恩典供你用。 You are OK， 而且上帝爱你到一个程度， You are OK when you are not OK， 就是你情绪很崩溃，你很软弱， That's still OK， 因为上帝接纳你很软弱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托住一切。 Don't you worry about it。 所以当我们进到别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寻找神所设计的亲密的关系，通常是夫妻的关系，然后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亲的关系，然后是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然后是我们在主的教会里面属灵同伴的关系，然后是信主的人主里一体的那个关系，那个神所设计的亲密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不是这个世界的，不能用这个世界的逻辑来操作的，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合而为一的关系。那是怎么样操作的呢？那是靠着彼此洗脚，彼此相爱来操作的。当你接受上帝的怜悯，使你能够怜悯别人来发生。靠着神的怜悯，使你走进别人生命的幽暗深处。第三个，我们常常讲，人际关系要沟通，沟通本身没有办法解决人际关系深层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待别人的态度改变了，沟通才有真正的意义。沟通本身不会帮助我们彼此相爱的。如果我不相信你，你跟我讲再多的话，我都怀疑你的动机。如果我不相信你，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会想成是别的意思。如果你不相信我，我多说无益。如果我不爱你，我不管做什么，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最多就是达到一个精巧的互相利用的平衡，大家表面上相安无事而已。沟通本身不能帮助我们相爱。我们大部分讲究沟通的艺术的时候， We are talking about each other, We are not talking to each other。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心跟别人的灵魂、别人的心在对话，我们是营造一个对话跟对话的时候，那个讲话听起来不错，然后再讲你说了什么事，你不是说那个，后来不是说这个，然后你不是这样，我觉得你是这样。我们没有在关心别人真正他的感受、他的动机、他的需要，然后把我们真诚的想法跟对方在动机跟动机的这个层次上沟通。我们到底是先相爱才认识对方，还是先认识对方才彼此相爱？你试试看，如果我都认识你，我还爱得了你吗？你试试看，如果你都认识我，你还爱得了我吗？我们是先相爱才认识对方，还是先认识对方才彼此相爱？先彼此相爱才认识对方。甚至我告诉你，我们大部分人根本不认识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只有一半。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很爱你的人出现了，跟他相处的过程中，他很温柔很耐心的跟他相处过程中，他帮助你了解了你自己，然后刹那间你突然间跟他在他面前突然间认识到自己的生命的一块地方的时候，啊，原来我是这样的，而且此刻在他的面前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而且发现哎，他还没走开，发现他充满关爱的眼神站在你面前，然后你在他的眼神面前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那一刻你就爱上他了，有没有？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很爱我们的人才帮助我们认识到，哦，原来我很骄傲。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很爱我的人才发现，哦，原来我很 angry。 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很爱我的人，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焦虑。有时候我需要一个很爱我的人才知道原来我很懒惰。如果没有爱，我们根本没办法认识别人，也没办法认识自己。爱不是基于知识， 知识只能让你决定你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你在 Amazon 上面查了半天，只是让你决定你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有没有？爱是从上帝来的，你能够爱是因为你里面有爱，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你能够真诚是因为 你充满真诚，你是个真诚的人。不是因为你真诚了对方会真诚回报，不是因为你爱了对方会爱回报，不是因为你接纳对方接纳回报，所以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为什么是这样的人？因为有上帝的爱在你里面。除非你先回到上帝里面，让他爱你，然后你在他里面得到了满足，否则你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去爱。你一定要以对方的回报为前提，你才有办法付出。但是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很快的发现对方真实的人性。当你发现对方的人性很卑鄙的时候，不要吃惊，你应该庆幸。为什么？因为你的弱点还没有铺路。最卑鄙的是，我们最卑鄙的事情是，当对方的弱点铺路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失败的人面前虚伪的高举自己。他说：“你看这个人这么骄傲，我们都很懂礼貌，他不懂。我们都很懂得怎么跟人相处，这个人不懂跟人相处。那一刹那，我们最卑鄙，你明白吗？因为那个人铺路了他的弱点，我们却虚伪的高举自己。其实上帝知道我们怎么一回事，可是别人我们在人面前把自己装得很好，上帝最恨这种假冒伪善的人。”别人失败了，别人的生命弱点暴露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打开心破碎下来，然后怜悯这个人他失败了。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失败者，谁敢在这边举起手说我的生命纯全完全，我是很成功的人？谁敢在这边举手这样说？不要以为只有对方示弱才是需要怜悯的软弱。你说软弱就是对方很弱啊，糟糕，我很糟糕，我很脆弱，我不行，这叫示弱。连对方好强，连对方骄傲，连对方蛮横的态度，如果他不是在爱神，不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中，也是一种软弱。一个酗酒的男人，然后回来很暴力，是刚强还是软弱？是软弱。他此刻在示强还在示弱？他在示强。他需要的是跟他 fight 还是需要怜悯？他需要怜悯，你知道吗？他其实软弱的不得了，他是一个脆弱的男人，他自己不知道。一个骄傲的男人通常是最后才知道，骄傲是一个特殊的罪，他通常是最后才知道的。因为他认为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些人很糟糕，难道不是吗？我很优秀啊，我是第一名毕业的，难道有人比我更强吗？怎么可能？当然是我对了。他觉得理所当然，因为骄傲是最后一个才会知道。在亲密的关系中间认识到彼此的软弱，最好的光景是彼此怜悯互相扶持，而不是彼此指责互相伤害。彼此相争不会有赢家。如果在婚姻中间彼此相争，两个人都输了，然后婚姻输了，孩子输了，我们的敌人不是彼此，而是罪。只有一起倚靠基督的恩典，才能够胜过罪。在教会里面同工相争，大家都输了，是哪里有赢家？教会分裂，所有都输了。在主的家庭里面，真正的对手不是彼此，是罪。所以圣经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在婚姻里面，在婚姻的关系里面，诉诸礼貌、互相尊重或是控制情绪，固然有益于帮助彼此更多正面的互动，但那不是上帝教导婚姻最深最深的法则。婚姻中有很多的冲突，不能靠互相尊重、控制情绪跟礼貌来解决。上帝教导丈夫解决妻子在婚姻中的张力，只有一个字，不是礼貌，不是尊重，不是控制情绪，是什么字你知道吗？ 是舍己。舍己，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有没有？你不要拿你在公司里面跟别人相处的那一套回来对待你的妻子，你不要拿你在教会跟别人相处的那一套回来对待你的丈夫，你不能在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回来经营你的家庭生活，因为你的夫妻、你的配偶不是别人，他跟你是一体，他是你自己。在婚姻中诉诸两人以外的亲密关系以外的潜规则，以相互约束甚至操控彼此行为的尺度，长久而言破坏了两人成为一体的属灵规则。恩典跟怜悯是你进入亲密关系的两面旌旗，不光是在婚姻里面，你对待你的儿女是这样，对待你的父母是这样，对待你的主内的同工是这样，对待你在主里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恩典跟怜悯有什么差别？什么叫 grace？ 什么叫 mercy？ 恩典是你对别人好，怜悯是别人不配的时候，你还对他好。神对我们是有恩典，有怜悯。神怜悯你，所以你怜悯他。你不必预期对方有正面的回报，你定义的怜悯他，对他好，让他无法回报，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有的时候我们盼望最理想的方式是互相怜悯、互相扶持，但是要进到那种成熟的关系，总要有一方先决定效法基督的样式，甘心无条件的单方面的付出，而且不设定爱的停损点，然后若是主愿意按着他的时间表，叫另外一方真正的在基督里成长的时候，那一天我们学会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罗马书15:7，在那日来到之前，我们先学会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基督同死，我与基督同活，我与基督一起受苦，我与基督一起得荣耀，进到别人的生命里为他洗脚。最后，约翰福音13:34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好不好？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门徒生活的特质，也是门徒训练的核心。爱是一个命令，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个命令，用信心依靠恩典去实践这个命令。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因此需要练习。它无法变成道德理想的高调，它必须在生活中不断的做。我们在门徒训练里面，我们大部分时候我们在学习彼此教导，我们要开始同时学习彼此相爱。其实耶稣设立门徒的时候不太吩咐他们彼此教导，不是说彼此教导不重要，还是很重要，真理的训练在教会里很重要，可是耶稣其实只吩咐门徒一个命令是不可以废弃的，是彼此相爱的命令。洗脚作为一个核心的画面，其实我们能够分享给别人的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很少。你知道彼此相爱的命令操作起来像什么吗？彼此相爱的命令操作起来像什么？ 你说好，我今天决定回去爱我的妻子，好，我今天回去爱我的孩子，你回去怎么爱他？你说我给他买玩具，你说我带我太太出去吃饭，早就做过了。你不管做什么，他就是不高兴，有没有？然后不管做了多伟大的事情，那高兴最大的高兴也不超过一个礼拜，然后就结束了。有时候你很挫折，我知道了 ，I'm the wrong person。如果是别人的话，你一定高兴很久。You marry a wrong guy。哎，我带你吃饭只能高兴三秒钟，如果是别人带你吃饭，可能高兴三十小时，有没有 ？I'm a wrong father, I'm a wrong mother。哎，我们都会有这种低潮时刻。不，你搞错了，根本没有一个 human being 可以去满足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都这样告诉别人吗？人的生命是一个无底洞的空虚，根本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填满人类灵魂的空虚，对不对？你怎么可能用你的努力去填满另外一个人的灵魂呢？你做不到，你也不可能去榨干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让他来填满你的灵魂。他们不管做了什么，你也高兴不了，你还要鼓励他，哎，很好很好，你今天做的菜很好吃，因为你做了菜，所以我今天很快乐。不过你心里面是为了服侍他，你这样讲。你真的爱他，所以你这样讲吗？可是说实在话，真正能够满足你生命的不够，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全部填满，对不对？其实那不是你的错，那不是他的错，你知道吗？因为不管他做什么都无法填满你的生命，不管你做什么也无法填满他的生命，因为那个洞只有谁可以填满啊？只有上帝可以填满。你要去爱人的时候，你要给别人的最大的东西，可以填满他生命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生命啊。你要能够填满他生命的东西是什么？是上帝。你要真正去爱人的时候，你要把什么给他？你要把福音给他，你要把耶稣给他。你可以做的事情是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把福音给他，站在他生命的破口那里为他祷告。我们最能够做的事情，金和银我都没有，在座很多人有金，我是真的没有哈。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把我最好的给你，就是把基督的生命给你。我活在你面前，好像基督活在你面前。我进到你的生命的软弱的时候，我看见了，我不论断你，好像基督站在你的面前。我在那里，我流着眼泪，拥抱着你，为你祷告。如果我是个丈夫，站在我妻子面前，我求神给我力量，变成一个敬畏神、爱神话语、靠着神的爱去爱他和这个家的丈夫，那就是我可以给我妻子最大的礼物。如果你是个丈夫，那就是你可以给你的妻子最大的礼物。认识你家人的各种软弱，经常为他们的软弱祷告。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想到他们的需要，温柔的和他们分享你的心得。经常传福音给人，盼望他们明白这个世界的虚空、死亡的可怕，接受耶稣基督，回转归向真神，灵魂得救，获得永远的生命。要在任何大小事上高举神的恩典，让人从你的身上学习到用信心倚靠神的恩典，顺从神的心意，不用自己的办法，不效法这个世界来过你的人生。在受苦的时候，让这个世界看到有基督就有盼望，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孤独的时候，让人们看到我一面是靠着基督，当我有人来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用基督的爱去爱他。如果你今天想想，如果你今天真诚的问候你的丈夫，为他软弱祷告，也许比你替他整理房间更能安慰他。如果你今天真心问候你的妻子，并且为他的担心祷告，也许比你替他加班赚钱更能给他平安。试试看，你今天真心问候你的孩子，不要论断他，而是为他祷告，也许他自己也开始学着祷告了。试试看，持续问候你的朋友，告诉他你在为他祷告，也许他不久开始为福音感到兴趣。 我们把福音带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把福音带到彼此的生命中，这就是我们彼此相爱最深最深的实践方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靠你爱子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倚靠你所赐下的恩典来生活，我们知道你赐下那最好的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是你把你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你让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你借着他废去了这个世界，你借着他洗净我们的罪恶，你借着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人，你借着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借着他将圣灵赐在我们的心里，你借着他将生命和平安赐给我们，你借着他将永恒的荣耀赐给我们，你借着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将那最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活在这个一直变幻苦难的世界中有盼望，并且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世界的压力都在你的手中，你可以使用这一切来赐福给你的儿女。主啊，你这样爱我们，帮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可以安息于你的恩典，也去怜悯那按你形象所造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软弱，他们的软弱不是我们明白的，但求主给我们力量去怜悯他们，好像你怜悯我们一样。我也知道你怜悯他们，求你让我们认识你对他们的怜悯，好让我们去爱他们的时候好像你在爱他们一样，我们就可以跟你更亲密，我们就可以活出你自己的旨意。主啊，与我们同在，听着祷告，使我们教会成为不一样的教会。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的祷告，阿们。